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主的面前，要记得我们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坐在脚前啊，有很多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啊，最主要的就是低伏在他的面前，坐在他的脚下，尊重他的意思，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仆人，来到我们的主的跟前，当然我们是应该低伏在他的面前，或者另一个说法呢，就是侍立在他的面前，这都是包含坐在他脚前。最深的意思呢，当然就是靠近主，就是亲近主，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在领受他的教训，领受他的永生之道。那再深一点呢，就是吸收他的生命。他的话都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当我们领受他的话，或者说领受就是领受他的灵，就是他的生命。我们如果在灵里的话呢，就不会把他的话跟他的灵还有他自己分开，在灵里面呢是一回事，是一件事。我们现在与主隔阂的就是这个身子啊，有一天就是我们脱离这个身子，那就是完全和主是面对面的。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个22号那天，美国世界有名的布道家或者传福音者 Billy Graham 在台湾，他们是翻作格里汉；香港呢是翻作格培里，用广东话的翻译。国内也许也是翻的格里汉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国内的这个翻译啊，它有它一定的一个系统，比如美国总统川普吧，在海外啊、台湾呢、都放到川普这个最接近的音。那国内它就不是这样。国内什么特朗里的那方的，因为它有一定的那个 system， 一定的那个制度。这样，感谢主，我们也知道一点英文呢就很方便，就说干脆说Trump了，或者就是 Billy Gray， 那我们都知道就说这一个人。他生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呢，你们会听说，为了看到新闻呢，说 Billy Graham 已经去世了，死掉了。他说你千万不要相信这句话，因为他说那个时候我活着比现在活得更有力量。他说只是地址换了，我的通信地址，我的住址换了，他是住在天上了。那他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他真是全然的相信神的话，他所传讲的福音圣经他讲到的时候常常的说这么一句话，圣经说圣经这么说，圣经这么说，就是那是最有权威的，因为他完全相信，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熟悉圣经，因为爸爸妈妈虽然是乡村是农村的农家了，可是他们家庭礼拜是不断的，所以他从小就熟悉圣经。可是呢， 他不明白，甚至于他说，他好像在灵性方面完全他是一个死的，他对那些家庭礼拜、读经、祷告，后来都毫无兴趣。其实等到15岁的时候，他去听一个布道家，很少人呢知道他这个名字，这个布道家叫 Mordecai Ham。莫蒂盖罕，他起先听毫无兴趣，听了一些根本就没有意思。但是这个布道会啊，大概一连有11个礼拜或者12个礼拜，直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一天人发现他就坐在那个会众的后面最后一排，等到这个。传道人呢，这呼召的时候，你们呢，愿意信耶稣的、认罪的、悔改的，可以到前面来。结果他就走到前面。从那个以后呢，每一场的聚会他都到。他就到了后来主就是遇见他。他自己说呢，他的得救啊，并没有。经过什么戏剧化的那些经历呀、什么看着什么光啊、异象啊，没有。他说就是啊，心里面呢、有一点感触。他用的那个英文字叫 tug 啊 ，tug 呢就有点推动，我那么推你呵呵这个 tug，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就是一点感动，就是圣灵一点感动，这个不是很强烈的、是普通的一个感动 ，tug 就是推你一下，碰你一下，他就这样顺服。这个 tug 呢，在他里面不止一次，只等到16岁，有一天晚上，他躺在他们的门外。青草地上，那天晚上听说月亮非常的亮，他就跟神呢、好像有一点征战呢、有点好像雅各跟那个神呢、摔跤那样的，他就心里面就是一直这样。后来最后他说好，他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把自己就奉献给主。没想到这一个农家的这个男孩子，那个时候啊，他每天早上啊，上学以前呢、他的工作就是要去挤牛奶。他们父母啊，所有的是一个乳牛场，完了他才去上学。可他就这样就奉献给主，然后就高中毕业了，就到佛罗里达，就是念一个圣经学院，不行，然后又换了一个，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给神学院的那个学生啊，训练就是要是经常到街头啊去布道。要到街头传道，有时候他一天要讲好几次。开始的时候呢，他不愿意，他也不敢。后来别人推着他这样出去，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呀。后来被美国的那个时候一个报业大王叫 William Hearst， 叫赫斯特报系啊，被他发现说这个青年人呢可造就。所以他就给他的报纸下面的所有的经理编辑啊就下了一个命令啊，两个字，说 puff Billy， puff 啊就是本来要捧他，要推广他的意思。那报纸呢就凡是他有不到的地方的报纸就报道啊，就是那就人的越来越多。那一直到了 有一次听说是他在非洲还有韩国，就是有一两百万人来参加他的布道会。他有一次说，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一站起来呀、啊，他说就有一股的能力来了，他的话啪啪啪就出来了，加上他的圣经很熟啊，就他所说的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恩膏，圣灵的恩膏。圣灵给我们的恩膏啊，那个度量哈、啊，不一样。他是看他所使用的人，还有那个当时的那个需要。譬如啊，一两千人的恩膏，跟一两万人的恩膏那又不一样。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三十四节那里说，说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我们要记住这句话，那就是说我们领受神的恩膏可以越来越多，不是像很多人只是在特会里经历一下，然后回家以后过了两个星期没有了，不应该这样。反倒是应该是越来越多啊。那有一天神给啊给人的托付啊，是一两万人的或者两三万人的那个布道会，他就会赐下啊更多的恩膏。那Billy Graham 就是这样。那有人曾经问过啊 ，Billy Graham。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啊、有没有说方言呢、啊哦、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答案，他也没有，从来没有提过，因为这个方言呢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在教会里头多年来一直到现在有的教会呢就不接受方言，甚至禁止说方言。但是如果你要是与圣经连接的话呢，就没有问题了。你如果回到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嘛，有方言。在五旬节那天呢，那120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都说方言了。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要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吧，那一章讲到方言最多的，还有十二章讲到那个圣灵的恩赐，讲到方言呐、啊、预言呐、啊，那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值得我们参考的，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哈，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其实都是说预言的吗？所以保罗说这样几句话，当然也就是说有的人呢没有说方言，但是如一个没有说方言的人啊，神的恩膏会不会在他身上？我相信是会的，因为这个神是随己意行万事的主，他跟摩西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换句话说，他愿意把更多的恩膏赐给谁，他就会赐给谁。尤其像Billy Graham。他已经被神使用到一个地步，他的布道会啊总是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那当然神要用他必须要给他有够用的能力，那就是圣灵的恩膏。所以神的供应啊是跟他给我们的托付是有连带关系的。托付的多，他就恩膏就多。这个恩膏不仅是能力啊、恩膏就像活水一样的，也是话语， 也是智慧。所谓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都是从圣灵的恩膏而来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膏抹了，才会有这一些恩赐的一些表现。所以他毫无疑问的，他是耶和华所膏的一个仆人。那么就一个礼拜，从今天开始这一个礼拜呢，也可以是说美国不仅是基督徒，我相信美国全国的基督徒啊都会纪念他，甚至于美国的国家政府都在纪念呢，都在纪念他的一生。因为从今天开始吧，星期一星期二这两天呢，他的棺木啊，那已经是已经是棺材已经是关闭起来，位在他的家乡，他住的地方啊，就是我没有到过，但是我知道他特别人家为他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美国的几任总统啊，都各种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有人给他奉献呢，建立个图书馆。图书馆就在他住家的附近，所以这两天的棺木会放在那里呢，会开放啊，给当地或者是各地来的基督徒啊，要纪念他、向他致敬的都可以去。早上八点钟开放，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呢，他的棺木就会运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会放在国会的大厅里面。你们看过我的那个照片，国会有个圆顶嘛，那个圆顶下面是一个大厅。那只有国家的元首，过去啊总统有什么特别的任务，他们去世以后呢，他们的棺木才会放在国会的大厅里面。但是 Billy Graham 呢，就是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呢，都会放在国会里面，让政府官员或者民间的老百姓啊，都可以随时去这样进去去致敬。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处荣，一个特殊的一个荣誉。因为他一生他就是向神呢忠心传讲神的话，而且呢，他传讲的福音啊是不折不扣的，他无论你是什么人，他都是跟你讲，你是个罪人，你要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就到前面来，你就要认罪，叫悔改。有一次他自己他说，我也是个罪人，我也需要神赦免我，我也需要耶稣的血来洗净我，我们都是罪人。不折不扣。因为他的名声啊，越来传得越广啊，而且他的为人呢、大家受到大家的一个敬佩，无论是灵恩派、基要派什么派都很尊敬他。而且呢，在美国有一个民意测验的叫盖洛普 Gallup Polling， 他过去啊每年呢、他们都选出全世界有十个最受人敬慕的、敬仰、羡慕的 Most Admired， 这是全世界有十个人呢、他年年都有他的份，他都在其中。一年呢有差不多50几年呢，他都被选上，说全世界是 十大最受欢迎、最受被羡慕的人物之一，所以他那个可以说在美国的话，他是可以说非常受哈，不要说单单基督徒，美国的民众的一个欢迎。他有两个绰号，或者两个被人经常所称呼的，一个就是。是总统的牧师 ,the president's pastor, 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 Truman, 杜鲁门总统以后，每一任的总统，总共有12任的总统，每一任的总统啊，都跟他做朋友，就是有任何的心理的问题啊，灵性信仰的问题啊，都找他。那他也被邀请总统到他们家去做客啊，像过去的那个布什总统啊，他的父亲 George H.W. 有两度邀请他做客到他家里，还有一次呢，被邀请到白宫做客，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91年，那个时候美国啊要出兵要打伊拉克，从这个库威特要挽救这个库威特呢，被伊拉克那个时候要占领，所以美国就出兵，为了这个事情讨论了祷告，那。老布什呢就邀请 Billy Graham 到白宫去住，就是请他祷告，请跟他商量，就是因为他们老布什、小布什啊都是信主的。小布什总统呢，他的得救是完全是因为 Billy Graham， 受 Billy Graham 的影响，所以大家就称他是总统的牧师。那么另外一个称呼呢，就是美国的牧师 ，America's Pastor。最近的电视报道啊，就是这样 ，Billy Graham America's Pastor。当然，很多时候也是称呼他是一个 Evangelist， 圣经那五重知识当中有一种叫做传福音者 ，Evangelist。其实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当然都是 evangelist， 不过他比较特别的哈，是神所宝贵的。他在可以说最 popular 的时候啊，曾经有人呢建议他要出来竞选总统，他拒绝了，他说我蒙召啊是要传福音。我奉献给神是要传福音，我只是传福音，我不做别的。他的太太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太太的那个父母亲呢，是中国原来内地会的宣教士，是行医宣教的。他的太太，他是在惠特大学念书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太太。太太也做过见证，太太为了未来的对象呢，曾经在主面前呢祷告，她说我所求的啊，我记得我还收集了她那个祷告文呢，我现在没有拿。她的太太当初没有结婚的时候是这样的祷告，她说什么，我不是向你求一个很英俊潇洒怎么样的一个美男子啊，我向你求的乃是一个敬畏你、爱你、向你忠心的。我知道你配给我的永远是对的。后来他认识了这个 Billy Graham 的话，他就马上临里就说这就是他所祷告的。所以就嫁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啊。当别人呢， 鼓励他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最不赞成的是他的太太。哦，他的太太曾经这样跟他说，他说如果你要是决定去竞选总统的话呢，那我就跟你离婚。他就是要，就是他们相助啊，那么忠心，那么样的爱主，而且 Billy Graham 他就是高举基督，高举神的话，他就是讲到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他说你所遇到的困难，你的问题啊，在基督之外啊，永远找不到答案，你永远是有问题的。他讲到的时候一再的说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所以我就想到那个撒母耳记啊，那个神对那个老以利所说的话，老先知以利晚年的时候就不能动了，就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当时呢两个儿子啊在神的殿里家中啊、放肆随便，那个百姓所献的祭物他们自己就拿来吃，甚至于呢那些真的虔诚的这妇女呢，他们就犯这些淫乱的罪。但是老以利啊就没有说什么，没有出来拦住他的儿子，所以神呢就跟他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很重的话，也甚至说到他死的时候，他的折骨啊、肩骨啊、什么肋骨啊，都老以利就是这样，晚年嘛，他死的时候往后一倒啊，神跟他说了很重的一句话啊，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呢我从前应许在你的家里头要怎样怎样蒙福，那现在呢我就是告诉你，在你的家里头永远不会有老人，就是说都是短命的，他自己死也没有好的结果。然后还有一句话神说哈，他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轻看，这是他说的这两句话。那我就想到别的观这一生他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向主啊忠心到底，他这几十年吧，从可以说40年代开始，他最后的一次布道会好像是在纽约吧，那是95岁的时候，94岁，他去世的时候是过了99岁了。那还有他的特点，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啊，他除了这个为人呢清廉正直，他实在是一个。譬如他的服侍啊，人给他的奉献呢、他就是归到他这个机构里头，这个机构就是叫 Billy Graham 福音协会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他选择拿薪水跟普通的牧师一样，此外他就不管，所有的钱都交给他。那第二呢？他从来不跟一个女人单独的在一起，或者坐车啊，或者是吃饭啊，从来没有。这是他保持他这，虽然他常常在外布道啊，妻子在家里头，他天天每天两次，他在外面的时候都是给家里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在钱财上，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在为人方面呢，大家一提到他哈，就没有话说。 他的 integrity 为人。一个传道人啊，最容易受引诱的啊，最容易受引的是在三方面。我觉得从 Billy Graham 的身上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啊。第一呢，就是这个钱财。你看美国哦，好几个有名的电视布道家啊，都是在钱的方面。有一个布道家，他奉献的钱，他买了两三栋房子啊，后来甚至于说。他家里面的那个厕所的抽水马桶啊，那个水龙头都是金子的，金子做的。这是人奉献给神的金钱，他们是这样来用。他非常的清洁，他就是拿一个普通牧师的薪水，一直都是这样。第二方面，那个传道人受引诱的就是这个男女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姐妹有什么难处会去找牧师、那么有一些心里的话别人不能说的跟牧师，那如果是单独跟牧师在一起，这样常常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而这个牧师呢，如果是一个软弱的，没有这样靠住，或者很容易被引诱，那就很多牧师离婚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呢，有不少的牧师离婚呐、或者就再婚呐、就是有的很有名的也是这样。但是 Billy Graham 从来没有过。还有呢，那个权力啊，比如果一个牧师他一当了这个主任牧师啊。什么事教会什么事情都是他来决定的、这个时候他很容易、任意的滥用神所给他的权利，那么跌倒也就是在这边底下的人都听到了、那就是滥用权利，这也是传道人呢常常受引诱跌倒的一个因素之一。钱、权力还有道德，这三方面呢，这个 Billy Graham 呢可以说真的是主保守他，他也向主忠心，他也向主忠心，另外他有一个特点啊，我这两天因为。看新闻呢，总是有报道他的关于，所以就难免就会多想到他一点。那我就很受激励啊，很受激励，想到他，无论是对这个名利、地位这些他都不要了，他只是把自己给主，他就是忠心的传扬主。我也联想到，摩西，他去世的时候是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而且呢，他去世的时候呢，是神亲自给他埋葬，所以，那个《申命记》最后记着他去世说。直到如今也没有人知道啊，摩西他的坟地在哪里？那是神亲自或者呢是神就这样把他提去了，就好像把以挪神把以挪这样提去一样。但是那里特别记载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然后就说在以色列当中啊，再有没有兴起像摩西这样的先知了。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这个 Billy Graham 恐怕在美国不可能啊，再有第二个传道人，第二个牧师 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他的优点，像 Billy Graham， 我很恐怕不容易再有第二个。那摩西身上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我也是在 Billy Graham 的身上有看到啊，那就是他是摩西是谦和温柔，胜过世上一切的人。这是在民数记那里所记载，大概是14章吧，我没有看。那在 Billy Graham 他的身上也是这样，他的谦卑，这一次有的人认识他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包括他的一个孙子，他有19个孙儿孙女呀，他的还有曾孙孙女啊，有个孙子也是在电视上被他访问的时候啊，都有提到他的谦卑哦。他的孙子就说啊，我的祖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谦卑像他这么样的谦卑，因为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地位，不仅是在美国，就是在世界上，他是一个世界的布道家，他去过200多个国家。如果说他要骄傲的话，他真是有可骄傲的地方太多。又是总统的顾问，12任的总统啊，都是他的朋友，或者说都是他所辅导的。其中还有一个过去竞选过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一个牧师叫 Pat Robertson， 他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啊，就是 700 Club， 700人的俱乐部，这个很多年来讲，他现在还是主持这个电视。他被访问的时候也是讲到 Billy Graham 啊，他的谦卑，他说他就是那样的谦和啊，你怎么批评他，他绝对不会批评你，他已经啊，真是我相信耶稣在他的里面，从他的身上活出来呀，你怎么批评他，他绝对不批评，就像你。彼得讲到耶稣被骂不还口，他说话不说威胁的话，就是像耶稣那样。所以呢，批评他的人不是没有，有，但是他不介意。他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党派之分，所以。共和党的总统、民主党的总统，他都去，他都跟他们做朋友。为什么有人就问他啊？他说，因为他们当了总统啊，有很多个人的问题，他们的信仰、他们个人的问题啊，没有人可以说，所以他们就找我去。当然，他给他们的辅导。当然都是从圣经，从圣经上，正如他所传的一样，所以我就联想到啊，他有些地方很像摩西啊，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啊，他可以说是一生都是忠心到底。摩西为人呐，柔和谦卑，胜过世上一切的人。他也就是这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同工啊，有他两个主要的同工在布道会上，一个是现实的Beverly Shea， 他的名字叫这一位同工活到大概102岁去世的，另外一个叫Chris Borrow 这样领会的。他是讲道的，他们三个人配搭，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就好像兄弟一样， 那个，而且在一起同工五六十年，从来没有争论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是做到哈，彼此谦卑，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雷利冠在他们中间哈，没有一点感觉说他是头，他是主任牧师，或者没有。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就好像是兄弟一样，那个同工同心啊，常常甚至在一起啊，有说有笑的。我就想到这些地方啊，都是我们侍奉主的人的好榜样。尤其我刚才所说到的那个传道人容易受引诱的这个三方面呢，都是我们的好榜样。还有同工啊，我常常觉得，如果你不爱同工啊，你把他当作部下来看，那个这个同工不是神所要的。那个他们已经亲密到一个地步，在主里面就是弟兄嘛，所以在服事上呢也都是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啊。但是呢，他们都知道每一个人所站的地位不一样。不是说贝利冠是老板，都是神的仆人啊。这种的观念啊，在教会里面呢啊，太缺乏。现在很多的教会呀 不知不觉的那个取用了世界的一些个名称啊，什么主任啊，什么长啊，这个长啊，那个长啊，什么总干事总什么这个啊，把这世界的这一套就带进来，但就不容易从这个观念里面走出来啊。在神的家里，教会是神的家，在家里头没有头衔的。你们的家有没有头衔？有没有什么长什么主任呢？但是呢，也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啊，姐姐弟弟，这个都有。这是个生命的问题，在教会里头也是这样，那个，我现在感谢主啊，就是越来越被圣灵带领啊，就是活在灵里面的，活在圣经的真理里面的啊。如果是有人要称我是什么主任啊，什么什么，我非常不习惯。人带着那个阶级的观念来讲，非常不习惯。那个我们在弟兄误会的时候啊，那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称呼我周弟兄。那后来没案例了，他们还不习惯。其实啊，我们原来所在的教会啊，就是尼托神弟兄所建立的教会，也是他们不相信牧师的，只是相信弟兄。那在美国营地的这个利基物的教会啊，他们比较熟悉的都是称呼弟兄，外务牧师啊，我好多人就是称他，他到了90岁，人家还是称他。Brother Edwin, the first name, Edwin 弟兄，就是说，没有这个观念，但有时候尊敬人当然是有的，但是不要有那个阶级上下的这个观念，在教会里面呢，没有上下，只有个人的位置。正如保罗所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用这个身体来比喻，讲到那个肢体的那个配搭， 讲到那个肢体的哈，彼此的服侍，也就是啊，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他就是讲到这一件事，但是他用这个身体啊来做比喻，嗯，哦，他说这个眼睛啊，啊，你不能说，嗯，啊，我不需要脚，啊，手也不能够啊对嘴说我不需要你，这样，他就是彼此有这个需要，嗯，这有就是这些年来啊我常常强调的，嗯。最近呢，我跟台湾的哈、啊，一群啊弟兄姐妹同工们哈、啊，都是从参加我们的特会，慢慢进入这个内在生活这条路啊，都是这样，开始说都是这样。嗯，最近呢，我跟他们有过两次的这个在线上开会。主啊，就把十二个人的名字放在我的里面，嗯，另外还有两位可以加入，嗯，哦，就是这十二个人说是要常常跟他们提醒，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肢体呢就不能够单独，必须给有其他的肢体啊来扶持。你想想看，你身体上的肢体，你哪一个可以单独的？你说你只是用一个手，虽然右手比较力气大一点，你活着就靠一个右手就可以了吗？不可不能，我们必须有其他的肢体，眼睛、鼻子、脚这样。可是我们不够，我们这个感受啊不够。一般的教会也好啊，不够这种感觉，嗯，所以那个。就变成一种的状况，就是各自为政，各做各的，就是只是把自己的教会也来支持他，彼此这样，你开布道会，我其他的教会都来支持。为什么这个 Billy Graham 的他的那个布道有那么多人呢？就是。他当地的教会都出动了，都参与了，你靠他一个人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太缺乏这个观念，所以最近我就跟台湾的这些，我看感谢主哈，他们渐渐的能够在一起同心了。那我们七月底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的特会啊，主要的事工啊都是这十几位十二位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神呢、啊、也是给他们一次很好的机会来操练，也就是考验呢、啊、看看他们能不能为了神的事工而没有那个观念，这是我的聚会啊，这是我的教会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小我的里面走出来，进到基督这个无限的大我的里面。啊，我过去，我也鼓励啊，在周一的聚会啊，我也鼓励啊，我说你们啊多有一些交流，彼此多有一些交流，主动的，不要等别人来邀请你。这个交流的方式当然很多，用微信啊，用电邮，用电话号，现在就是有 Skype 啊，现在可以说因为这些高科技的进步啊，好像那个世界的距离啊就没有了，几乎就没有了。那么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能够人去一去也好，比如你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比如有三个小组啊，那应该常常在一起有交往。虽然你们有自己的每一周都有自己的聚会啊，有时候一个小组可以去参加另外一个小组的聚会，偶尔一次可以啊，或者说过一段时候啊， 这三个小组合起来呀、啊，有一点退休也很好啊。台湾就这样做过，赖牧师好像也这样带过两次。当然，你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必须好好的祷告，这不是说你一出面呢就可以做到，这必须要圣灵来推动。那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啊。那个身体的配当，用世界的话来说，你就能够感受到哈、啊，那个团结就是力量。这个世俗的话就是这样，你三个教会、五个教会联合起来办布道会或者退休会，当然强入一个教会办退休会或者是布道会，所以啊哈。我们要有这个身体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就是这是一个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理，都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我们呢这个老我们这个人呢限制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脾气啊，我们的骄傲，这样就是种种的这个个人的问题，就限制了我们，也限制了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能够这样成长发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教会啊，它怎么样能够丰富那个生命，就是这样交流就是这样交流，好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呢、啊，你这个血液的必须要循环流通，每一个部门都要流到这个交流，就是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啊，就是这样，好像循环一样，就这么建造，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我常常说，不要单独做基督徒。不要单单的限于你自己小小的那个小组或者是教会的里面，你要知道基督是无限的，他的身体，他的教会是宇宙性的，他不是一个组织，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他是在圣灵中的一个生命有机体。我们需要感谢主，最近啊我就是比较跟在网上的跟网校的人或者是周一的哈、慢慢的比较是有一些交流了，交通了。可是呢我们周一的这个聚会同工说是说有70位啊，可是真正我跟你们熟悉的还是不多，绝大多数还是跟你们不熟悉。我当然现在大概都可以叫出名字来啊，但是你们实际的生活状况、为人啊，没有我都不知道。所以没有交流，我也曾经说过啊，如果你们呢周一只是想来啊，来听我讲的话呢，那就没有意思了。你必须要进入我们所听到的哈、你必须要去实行，要不然的话，你就像雅各所说的啊。听到而不行道呢，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不要做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人，也不要哈、做一个自以为很好了就很对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假设、以为啊，但是与事实都不符合的，我们必须要看那个事实。超多基督徒他以为啊，他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就好了，这一定会上天堂， 哦，未必哦，未必。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在爱里面呢，在爱心里面说实话。这个在爱心里面说实话，圣经是那么翻译，应该是说在爱里面呢，要说真理，要传讲真理，把神的真理要说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交流，必须要熟悉。我也许可以今天可以在线上跟你们说一点，我心里面最近呢，所想到的就是，我当然我们很注重这个弟兄姐妹呀，身体上的疾病啊问题啊来祷告，我也是鼓励我们同工们，感谢主。好像，在我那个群里面呢，也有不少，比如最近为那个新疆金桃姐妹的丈夫，叫做龚弟兄，昨天他有一个微信发出来，我想可能你们大家都看到，还有他先生出院以后的那个照片，他就。谢谢大家为他祷告，因为到了后来是很严重了，就是因为小便不通啊，肾啊、肝啊都出了问题呀、啊。说医生也说，如果是你再晚2天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得救了。所以他们都进了医院就紧急。我那天就是看到了，我也鼓励大家都要好好的祷告，认真祷告，而且不住的祷告。昨天金涛姐妹有一个微信发出来说，先生出院了，说现在看不出来他是生病的了，但还需要疗养，还需要康复呀。现在肾功能好像是恢复了，但是那个。肝的功能还要去检查，那我们当然，继续的，觉得圣经所说的要彼此相爱。那约翰到了晚年呢，他只有一个 message 啊，就是要彼此相爱。他说：“小子们呐，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神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小子们呢，要彼此相爱。我觉得那个代祷是一个考验，我们是不是爱弟兄和姐妹呀？当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为他代祷有多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爱心有多少。不一定马上就做什么，那个代祷是一个，很容易，也是很实际的一个考验。当我们听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身体不好或者家庭出了什么状况夫妻啊、儿女啊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要祷告。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话呢，就必须像圣经所说的就是要担学习担别人的担子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这样。我们有时候我看在微信里头，有的人就说家人呐，亲爱的家人我要提醒你，你称呼家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人当作前几你家里的人这样看？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个就不诚实。那我稍微说一点，我最近心里面呢常常想到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我发现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是单亲的，有一些是单身的。我常常呢就想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孤单，他们的重担。有的人 先生不在了，就太太只是带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这个不容易。太太要出去要挣钱，还要养孩子，回来还要做饭，还要然后还要聚会，还要追求。我就想到在我们当中啊，就是这一类的弟兄和姐妹，想到他们的需要。但是呢，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做什么。可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跟他们不熟啊，不熟，我怎么能够，就是为他们祷告啊，也得要知道 啊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年龄啊，他们的婚姻状况，有的是离婚啊，有的或者是再婚啊，这啊，我都不知道啊。我刚才说，我跟你们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熟。呀，那怎么办？我怎么帮助你啊？好像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呢、啊、是所谓的家人一样的啊，那也有好多弟兄姐妹啊，就称呼我周爸爸、周爸爸。我有时觉得好像我不够，我不配这样。但是这样被称呢，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被称，你不能不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不能只讲属灵，而他生活上的实际上的需要，生病啊，家庭的状况，要找对象啊，他需要有一个家，想有一个家，你这些事不能不管啊，起码你都要为他们祷告。哎，那个，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为啊。比如郭牧师的女儿前些时候动手术啊，发现有瘤啊，然后动了手术取出来啊，然后他的女儿结婚很多年没有孩子，很想要孩子。我也曾经啊为那些结婚多年啊没有孩子的人祷告过啊，不仅是一对，我所知道至少啊有个三对啊，结婚很多年没孩子，后来我们为了祷告就怀孕了，姐妹怀孕了。这些我们不能不管，不能不关心。如果真的是家人的话，你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如果已经做了领袖了啊，就是你要知道教会是神的家，它不是一个社团。它不是一个机构，你去了在那里好像我把你的责任尽尽职就算了，不，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换句话说，神的家在哪里落实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相交，这个是约翰的这个约翰一书一开头就那么样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交啊、哦，好叫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就是我们当享的一些福分都能够享受到，然后我们呢那个喜乐就可以充足。我常常想到我们呢这个中国人的客气是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客气当然比不客气好，是不是？那是种礼貌啊、可是不好呢，就是常常啊这个客气呢就啊取代了那个属灵的关系，属灵在主里面那个真实的关系，还有那个说实话的啊，那个情况就没有了，那个是不好。那么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呢，那个客气啊就变成虚假了。所以有时候我也提醒啊弟兄和姐妹啊，我们客气，彼此尊敬客气这是对的啊，但是不要虚假。你心里面所有的啊要说出来，要表达出来。在神的家里哈、 主耶稣的救恩为我们死、流血、复活啊！主耶稣的救恩啊，在救恩的里面，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只要我们是神的家，只要我们呢，那真的是把所听得到、所读的经要行出来，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我常说基督啊，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我真的是相信，因为他是我一切的问题，我的家，我跟我的师母，真的基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啊，我说这些话呢，也就是彼此勉励，你们也要彼此勉励。啊，主给我们这是，我相信圣经所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可以求智慧，缺少爱的可以求爱。我们都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有爱，因为你爱也得有智慧，我们都需要这些。还有呢，我再说不要单独的做基督徒，不要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的小组或者你的教会，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必须要给人，要来交往。还有呢，要求助哈，要让我们有这个身体的感觉、肢体的感觉，好像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别的肢体，我们需要别的肢体。我常常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这些同工在达拉斯，还有外地的我一个人怎么服侍？这个网校怎么服侍？而且，真的好多事情都是我们这些同工所做的。你要说没有他们可以吗？当然没有我也可以，不是说只有一个人我们不能没有，就是耶稣但是。你要一个事工，尤其是一个教会它必须是一个身体的配搭，它不能缺少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肢体不能缺少一个。当然你可以缺少一个小指头，或者你缺少一个就是缺了，就是那一点不方便。你说我一个身体有两个手，一个手可以不可以？可以，还是可以活。但是呢，毕竟啊，你一个手所做的是有限的，不如两个。圣经说，一个人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一个人跌倒了，另外人可以扶他起来。所以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啊，都是两个两个两个。所以我希望就是你们在各地你必须要有同工，而且你必须要看重你的同工，你要宝贵你的同工，千万不要唱独角戏，独断独行，这不是神的家里都该有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还不容易有沟通的，要沟通，你不容易沟通，你不沟通的就永远不能沟通，必须要有沟通。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交流，这个生命啊，这个活水它就是一个交流，必须要流，必须要流。主恩待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这两天很受激励，我就好像多一点纪念这个 Billy Graham 新闻的报道也很多，感谢主。现在呢，连那一些左派的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个媒体啊，也都有大幅度的报道。那我个人是讲我个人认为当这个 Billy Graham 这样受到美国上下的这样的一种的敬重啊、纪念啊， 我觉得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尽管不幸的人是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宗教界的一个伟大世界闻名的一个布道家这样来看待呢，可是我觉得他是神的仆人，当人这样尊敬他的时候就是尊敬神。主耶稣也讲过这一句话若他这句话也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要记住也很好，这个是对我们的服侍也是有帮助的。他说他说若人要服侍我我在哪里呢？服侍我的人呢也应该在哪里？他先是说到那个一粒麦子，那是十二章，应该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说到我们服侍主的人呢，那舍己像祭司他说一粒麦子你要注意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每一次主提到实实在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字都要记，要记得，要重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句话应用在 Billy Graham 的身上非常的恰当。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爱主服侍主的，他们就是没有自己了，当然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没有问题。那个二十五节呢，就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要注重的呢是二十六节跟二十七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那我们今天怎么跟从主呢？就是跟随圣灵，无论在什么事上，因为圣灵就是主的灵，主就是那灵。还有呢，就是照着他的话所说的去做，那这就是跟随主嘛。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在哪里呢？主今天在圣灵里面，我们服侍主必须要在圣灵里面来服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Billy Graham 这一生，他宁可不要去竞选总统，他选择要侍奉主。就说我父必尊重他。我们看到他所受到的那个尊重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显大也是被尊伟大的意思。那个在 Billy Graham 的身上就是这样。可以说他真的是这世界上的他都弃绝了，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忠心服侍他的主，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他生前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晚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就是期待要和我的妻子再团圆。你看有多少人这样相信，可是圣经岂不是这么说吗？圣经岂不是这么说吗？到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嫁娶的时候了，我们都复活，我们的身子都改变了，都要像他荣耀的身子。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利基督教会的那个创始人啊，那个吴老牧师。吴老牧师他一生没有结婚，他就是好像童女一生就是献给神。他呢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我虽然啊在台湾认识他，因为给他这他在台湾有特会，那我给他做翻译，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呢，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要接送他到旅馆啊，有时候我会去看他啊，在聚会中、聚会以外，他的生活啊，他的行为，可以说我的两个礼拜，我就是一直这样跟在他的身边观察，给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到现在。比如他晚上哈、特会啊，每一次的晚上几乎哈、晚上的人比较多哦。我就会一开始啊，他就喜欢问说 ：“Are you still in love with Jesus tonight？” 你今天晚上还在跟耶稣谈恋爱吗？他几乎每天晚上开始就是这么第一句话。我早上一起来，我就想到他，想到这句话，啊、就是觉得要活在主的爱里面，就是要爱主，就是要爱他过于爱一切，爱他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我也常常提醒我们的同工，啊。因为他们都是有家，甚至有父母有儿女，就是你们呢要，要记住，爱主是第一，你不能爱你的家儿女啊，这个过于爱主，主说这样的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呢，不至于说不知不觉的呀，会把儿女或者孙儿孙女啊当做偶像。不知不觉的，所以要爱主第一，要把主的事情，要把神的事情啊，放在首要的地位上，他不会亏待我们的。比如说啊，你尊重我，我就必看重你。当我们为他啊，把其他的事放一放，把他的事情放在第一的时候啊。你要相信主，他会看重我们，他会特别顾到我们的需要。什么时候知道呢？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嗯，主，哦，我们的神，这是保罗常说哈，有可信的话，神说的话都是可信的，都是十分可佩服的。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你看中他，他就看中，这是他的应许。赞美主，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常常把我们心中的爱倾倒在他的脚前，无论是用诗歌或者祷告，就是爱他，因为他爱我们，他用圣灵充满我们啊，他就是把他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所说的。那么我们有了他的爱，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然后才能够爱他，知道他的爱，就爱他，也能够爱弟兄和姐妹，爱我们周遭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 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停在这里了。你们在亚洲的也时间不早了、但是可以还是睡觉以前呢，可以再有一点安静啊，更深的进到主里面。我们是永远不够深，可以说一直就是要更深的进到主里面。我们这个周五就开始往校了第一期的。那个今天我接到郭牧师的微信语音的留言，说在这次去了一趟国内呢，就有100多人报名叫他接触。郭牧师他就是他的心呢，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来上课，来与主连上这样。他最近在珍宝书店订了50套我的书，就纷纷的送给这些弟兄和姐妹。圣灵的火在他的里面这样烧。如果你要是得到了这个上好的福分，上好就是耶稣自己，他里面的喜乐、平安、满足你就要分给别人，就是要传。你不能去，你买书也好，送书，介绍他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校。那当然，我们网校的报名已经截止了，昨天截止的。可是，如果真的有可恶的人，他还想要来的话呢？我们不能说，这个可恶的人，我们就这样拒绝他。尽这样，虽然。我们的报名已经是昨天20，所以你们要帮助这样的弟兄和姐妹，特别那些饥渴慕义的要记得主说有福了，就是圣灵已经动工了，我们呢就能配合了。这个圣经说这个公义跟怜悯是要亲嘴的。你们读到诗篇这样一句话，公义跟怜悯要亲嘴的。就是必须要连在一起。那公义怜悯讲法律但是也有怜悯赦免，必须连在一起，要不然呢就极端了，就偏激了这样。那我们多一点祷告。我想虽然这3个月固定的就是3位讲员，那我想我们会跟你们联系，特别周一的你们谁愿意参与的，在网校里头可以有一点分享可以说你们过来呢都是学长学姐那么你们所得着的呢也可以有一些分享我希望你们主动的可以跟我们联络可以跟志祥联络，然后他可以安排，或者呢你直接跟这3个月的这个讲师3月份是我，这个4月份是赖牧师，5月份呢是玛莎姐妹。我们今年是多了一班呢，为了要配合在美西加西加拿大西部的时间，还有呢也能够配合澳洲的时间这样。欧洲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名，最近还没有整理出来，小静正在整理。希望这个时间都能配合了，主要的是 周五跟周六呢，就是维持原来的那个时间，没有变动。就是亚洲啊，还有我们这边就清晨。希望弟兄姐妹多有一些祷告。那今天我所提的啊，里面希望也放在祷告里面啊，特别我提到的这些单亲单身他们的需要，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可是先为他们祷告，求主带领他们，他们要想有一个家，都能够找到有一个家，有个配偶。这个单亲不是神的心意，这是撒旦的一个破坏。神的心意呢，就是这个人独居不好，无论是男的是女的，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求神为这现在独居的人、孤单的人，求神为他们预备一个配偶。当然他们自己也要祷告啊。在祷告之前结束之前，我再提一提啊，最近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带领呢，就是有人呢奉献了一笔数字很大的款子，为了叫我们买房子啊，就是能够有一个地方啊，能够作为一个训练中心或者灵修的中心，让各地的牧者呢能够来到达拉斯，可以短期的这个灵修或者是培训。所谓短期，也就是不是说我们一两次呀、一两个月，可以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现在神在一步步的带领我们，我们也正在祷告啊，也在最近神好像有一些啊，在环境上有一些显明啊，说我们该有行动了。那我提出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每一次神带领的一个行动啊，我们只知道的是第一步，但是下面的神呢、一定有他的计划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跟呢，我们就不会知道啊。譬如2000年呢、就是18年前，神就是第一步，就是叫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搬到达拉斯来。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前面的路也没有。因为我这些年跟随神明啊，我从来没有自己的计划了，我也没有自己的理想应该做什么，所以我就只知道跟啊，我只是相信神没有错，他有他的计划。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两老搬得来哈、在这边买房子，我们的孩子们呢一个一个都在问说啊，爸爸妈妈为什么搬到达拉斯，为什么在达拉斯买房子。6年以后，等到我们开始办特会的时候，那时候才显明，或者说2005年呢，甚至有一点迹象显明。那我们就顺服，一步一步的讲说，你想今天我们已经去过好几个地方有特会了，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的是很最多的这样，加拿大也去过，欧洲也去过，这都是啊，我们来了达拉斯以后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事先我们不知道的，是神都计划好，所以我也跟同工们说，我说我们就是一步步的跟吧。也许神有长远的计划，我们就这样跟下去。那我在一起的祷告，还有那个彼此的那个交通交流，从这些里慢慢我们就会清楚。好吧，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的同工会还是照旧的，因为2个星期一次嘛， 每个月第二跟第四个星期，而且在星期一呢，没有冲突。我们网校开课以后，就是生命交流会暂停了，因为周五、周六，还有呢就是周日、周日，周一我们还是照旧，相信就会带领。我还是盼望多跟你们有一些接触，你们要主动的要跟我联络，有微信的你可以，不需要写很长，就是一点的这样子开始这样有一点沟通交流，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生活状况、家庭状况都可以这样跟我提。至少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必须要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最后我们就有两三位、三四位祷告，好不好？你们有感动的就开口，不要客气。最后呢，就请余小礼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在他结束之前，至少有两三位，好不好？有感动就开口，就是要顺服。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听周爸爸提到格培林斯的生平，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谢谢你把这样的仆人放在跟我们同一个世代，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他可以活得像耶稣，尊重神也被神尊重。主要是终于让我们听了，不是感动一下，而是知道我们就是要走这样的路，一直的把神放在第一位，尊重神，一直的是爱神过于爱一切。耶稣也让我们这个团队能够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每一个同工知道说自己不能单独做什么，我们更需要有团队的服侍，更应该有一个整体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说真的也为做达拉斯需要买房子的事，我们再一次摆在你的面前。主要若是你的时候到了，你就更多的显明，不只是在我们心里的显明，也在环境来显明，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买到真的是能够建造同工、建造生命的一个地方，也是你喜欢拜访的地方。所以说，求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主啊，我们也为着这一次有这么多人报名参加网校，我们不得不只看到你奇妙的作为，我们也更清楚知道 JMI 这个服事是合你心意的，是你要继续使用更多使用的地方。主，我们就更加感谢你，也求你使我们能够更加尽忠，更加同心，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玩笑来服侍众人，使心腹快快的预备好迎接你的再来。
对，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周爸爸给我们提醒，要让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都要跟摩西还有 Billy Graham 一样，要忠心，对啊，真的是要圣洁，也要谦卑。主啊，让我们一生都这样子的来服侍你，也让你成为我们的唯一，让我们毫无自己。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工，在各方面各个地方，主啊都能够同心，由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领导，来同工。主啊，我们也把那个达拉斯的灵修院交在你手中。主啊，真的是这是欢喜快乐的事情。主啊，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可以建造更多的肢体。更多的人进入这样的水流之中，主啊，为你所用，主啊，你就自己来预备一切。哦，主啊，真的是能够找到一个最适合的， 这样子的地方，主啊，成为你所居住之所，是你要招聚的仆人来训练的之所。主啊，我们感谢你，也供应一切的经济上一切的所需。我们相信主啊，你必定做成。我们奉你的圣名而祷告，阿们。
最好一个接一个啊！我相信你们其他的人都有感动吗？不能一点感动都没有吗？有的话就开口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云彩般的见证人主啊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知道一个跟在你后头的一个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谢谢你主，今天晚上借着周爸爸的口主啊把 Billy Graham 的一生打开给我们看。哦，主啊，你就是帮助我们竭力的奔跑得你的喜悦。主啊，在世上的年日至始忠心，主啊，像你一样，主啊，就是把自己摆在父的面前，摆在你的祭坛上。主啊，你帮助我们，求你继续激动我的心，主啊，也能够在世上的年日这样来侍奉你，这样来爱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个团队。哦，主啊，就是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就是不见一人，单单见你。主啊，祝福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有像你那样俯就卑微的人，彼此真实的服侍，真实的相爱。耶稣，恳求你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荣耀，进入这样基督身体的荣耀。主啊，感谢你，我们也屈身俯伏，主啊，在你面前呼求，为大拉斯的中心来祷告。哦，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上还是行在你的后头，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触摸到你的心肠和肺腑。耶稣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恳求你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也为接下来的往校来祷告。主啊，你自己兴起，主啊，你也带领到底。主啊，我们就是呼求你能够开启更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眼睛，开启牧者同工的眼睛，知道幕后的时代这个水流真的是可以把人带到心腹的里面。耶稣啊，求你继续的来吸引。虽然我们的报名截止了，但是主，你的工作不会截止，就屈身俯伏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动了这善工，继续在我们当中成就这善工一切的荣耀。我们的心仰望你，谢谢你主。我们也屈身俯伏为周牧师还有师母来祷告。主啊，为着你的教会，为着华人这个基督身体，主啊，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他们身心灵都兴旺。主啊，祝福像这样的仆人在世上，主啊，存留他们的日子长久。为着你身体的缘故，我们恳求你动这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谢谢你主。愿你在我们这个基督身体上得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愿意这个基督的身体使你的心满足。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天父，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开工的主，也是完工的主。2018年的农历年的开始，这个新的一年的网校的课程，求你保守，求你祝福。虽然外在的环境有一些的风声和紧张，主啊，求你看顾每一个课室，帮助每一个牧者同工弟兄姊妹都有安静的心，都有很好的领受。主啊，你来施恩典。主啊，让主啊，每一个聚会都被保守。主啊，你来看顾。主啊，你是平静空和海的主。主啊，也求主你特别恩待今年的在营地，在达拉斯，在台湾，在各处的特会，也加力量给你的老仆人。主啊，你的施恩典给各用的力量，也给思路启示亮光。主啊，并且托住他们的身体的健康。主啊，你来施恩典保守每一站的聚会。主，感谢你，荣耀归给你。主啊，让主啊，外面的环境只能在里面更得自由，更有信心。你来鼓励我们，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主啊，因为你是可信赖的主。你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也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今年 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切莫进入内在生活，就有得着真正的经历你，在每一个课室，在每一次的聚会里，你都大大的同在，彰显你的荣耀，并且用神迹奇事伴随，主要让弟兄姊妹在生命中真实的与你连接，真正的得着你，认识你。主啊，让我们在内在生活里真实可以经历生命的改变，更加的丰盛，来荣耀你。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求主赐福祝福你每一个仆人侍女，在线上上课的都在生命中与你连接。主啊，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祝福，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